欢迎收听《人生不卡关》，我是 Amber 陈小婷啊。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我非常期待的一位嘉宾，他是我的客户。我们认识了，诶，我有点忘记我们认识多久，你还是记得我们认识多久吗？
9月 Labor Day，我记得。
哦，Labor Day，OK，所以是去年9月认识，到现在是2月的时间，所以总共九十十一二一二，好，6个月，我们认识半年了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段时间，就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客户 Jill，他有很多的，我觉得他，我看到他身上很多的转变，还有突破，所以我今天非常的期待，也很感谢他愿意花这个时间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体验，还有他的学习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欢迎 Jill。
大
好。
家好，
好热闹，突然很热情的开场。
自带欢乐。
对，好，就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吗？
好，我是在台湾长大，然后后来去美国念研究所，然后跟开始在美国工作的工程师。
嗯哼，当初我们就直接切入重点，OK？但当初就你是为什么会来找教练，就是来找我做这个咨询？
就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就是刚分手，然后尝试了很多方法，然后就是我有一个蛮好的朋友，他就也有说，哎，你要不要考虑，就是这个人生教练不错，就是我是先看你的 Instagram，然后后来就是我觉得我试了很多方法是有在进步，但我还是觉得好像没有走出来，然后对自己感到生气，然后我想说，那不然我就来试试看这个体验课。所以我就约了这个体验课。
OK，还蛮有趣的。既然是朋友介绍，朋友看到，但是他自己不来，然后他介绍你来，是这样
对，但我这个朋友他是心理系的，所以他
吗？
可能有跟你的有很多共同朋友，还是怎么样？对，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对心理学蛮有兴趣，所以我很常跟他分享，所以他就跟我讲了这个。
哇，谢谢这位心理系的朋友，觉得很感谢，很感动。所以你觉得，当你开始尝试的时候，在这之前，我先问你好了，就是以前还没有尝试过 coaching 的时候，你有试过哪些其他的方法？你刚刚有说你自己有试一些方法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那些方法跟教练有什么差别呢？
我觉得，因为我小时候对于情绪是非常压抑的，那在包含上，可能念书，大家我觉得整个社会文化上都对情绪比较压抑。然后随着我长大之后，我开始学习去认识情绪，然后或者是我也是去听一些心理学的 podcast、YouTube，或者是看相关的书籍去认识说，哎，你要去就是理解情绪。但是知道跟做，我觉得很不一样。然后包含我在读这些书籍的时候，他会跟你说你要分清楚事实跟想法，就是这些观念，我觉得都很好懂。但是我没有真正的应用，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真实的操作在我的困难。然后开始 coaching 之后，就是你讲的观念很多是我知道的，但是是你指导我怎么样让。真正的困难，你可以怎么用这个方法去真的得到，一些转念，或者是真正的体验？那包含我之前对情绪是觉得，哦，可能需要抒发，但是到跟你 coaching 之后，你是说要如何学习接纳它？这个想法是我之前可能没有，就是完全没有的。然后还有这个实际上的操作对我的帮助，也是跟之前看书或者是听 podcast 完全不一样。
我很喜欢你刚刚的分享。你说我们从小到大学习情绪是需要压抑的，然后你后来说，哎，你后来本来的想法是情绪需要抒发，但是后来我们在课堂上又学到情绪是可以接纳的。我觉得这听起来很棒，但是呢，很模糊，尤其是我们的听众，他应该完全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。所以有没有可能给我们一些稍微有一些例子去解释，就是比方说压抑啊，到抒发到接纳之间的区别。比方说，可能同一件事情，怎么样是压抑，怎么样是接纳，怎么样是抒发之类的。
好，就是我自己也很常想这个问题，就是包含我们 很习惯说一个人情绪化，那你就是说他就是很负面的在形容这个人，然后特别是大家很爱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偏见，就是我觉得大家特别喜欢说女生容易情绪化，但是我就会有一种感觉说，好，我不能情绪化，就是我做事全部都要非常的理性，就是那如果我有情绪，像我生气，那我就是假装没有这个情绪，我就忽略掉它。但是我发现我一直忽略它之后，最后它是会反噬的，就是那个情绪没有处理掉，它最终是会回来。然后到我后来开始跟朋友讨论，那朋友就开始给我一个概念，他跟我说，你要想情绪其实是个礼物，就是情绪它可能是一个，有点像是 alarm system。就是他在告诉你你有哪些地方不舒服了，那当
警
然你也
报
可以
器。
忽略这个东西，但是它就是一个警讯，但是你如果一直忽略它，最终就是会，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灾难性的事情发生，灾难性的事情发生可能就会是所谓的情绪化，那就是，但是你要怎么样避免，就是在它是警讯的时候就去抒发它。那一开始我觉得抒发可能就是哦，我表达我的情绪。就是哦，我现在不开心哦，我因为这件事情伤心，但是我发现他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。就是你表达了情绪，但是首先你自己也没有接纳他，那你也很难去预期别人能够接纳他，所以那就会处于一个有点被动的情况。就是啊，我知道我有这个情绪，我知道我不舒服了，但是我没办法解决，然后那个感觉就是。不是很好，那包含我的抒发情绪，我可能也会对情绪有一些标签，就是譬如说，哀伤是不好的，难过是不好的，沮丧是不好的，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些情绪给赶走，但是就是赶不走嘛，那就是会觉得天哪，哦，我是不是太情绪化了？就是又会指责自
自
己。
责。
但是其实不需要，就那就是一部分的你。就算你现在悲伤，你还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就是你还是你，就不会因为你现在的悲伤而有什么改变。然后，所以教练就是帮助我去接纳这个部分，就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蛮有力量的，就是去接受这件事情，然后去包容自己。那如果我能够。好好接住自己，那我就也比较不会处于一个很被动的情况，就是我是有能力去接纳自己的情绪。
所以你觉得在你还没有学会怎么去接纳自己情绪，跟学会之后，那个感受有什么不一样？
我觉得。感受是差很多，就是以前就是会觉得天哪，我要被自己的情绪淹没了，我要窒息了。但我记得那时候我就是我那时候有很大的孤独感，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教练就跟我说，这个孤独感你会死吗？然后我就说不会。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很害怕死的人，然后想想对，不会死，那就没有那么严重。但是，就是因为当你很害怕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很想要赶走他的时候，这个情绪会变得非常大。但是，当你知道这个不会死之后，你知道它是你的一个部分之后，就是它就变小了，就是没有那么庞大了，就是没有那么窒息的感觉。那一开始是先接纳我自己的情绪，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，除了我接纳我自己的负面情绪。就是我不会再指责自己有这个负面情绪之后，就是对我的人际关系影响也很大。譬如说以前朋友跟我抱怨，我就会觉得，我一定要让朋友开心，就是我有很大的责任要让他赶走他这些不开心的情绪。但是现在我可能就会比较能接纳，就是会觉得，哦，朋友不开心，那就是一部分的他，但没关系，这很正常，就是我就不会有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。那我不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，我也比较能做到所谓的陪伴，就是我不会一直在那边跟朋友说，哎，你应该要出门啊，你应该要 去
给
找
他很
朋友
多方
啊，
法
对啊，就是等于说你给的方法是要朋友赶走他的不开 心，那就同时就是我自己放松了，那朋友对我他也比较不会有压力， 所以就是我觉得好像接受了自己的情绪，最终居然也增进了我可能人际关系上处理负面情绪的问题。
哇，好棒哦！你刚刚在讲这个跟朋友的互动，让我想到前几天有一个客户，我们在聊到情绪的时候，他也在说他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小孩的情绪，因为你也知道小孩有多情绪化，他们是情绪化的专家。然后我们就在讲这件事，然后后来我忽然有一个灵感，就像一个比喻，就是我们的情绪来的时候，它很像是天空忽然下起了一场暴雨，一场大雷雨。然后我们平常会做的事情就是想要去跟他说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情绪化？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生气？或者说，来，我们做些别的事情，我们不要想这个事情了。这样，但是那很像是什么？很像是人家在下大雨，然后你刚刚说你去把水龙头关掉就没事了，就是我们去找一下水龙头开关，是这个开关吗？还是那个开关吗？然后就是。人家只是觉得很不爽吧？对啊，就是我，你就，其实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些方法，他只是需要你撑一把伞，然后陪在他身边，然后陪他等雨停，对，甚至陪他在这一场雨里面一起跳舞，去享受，就是那个当下雨是正在下的，没有错，但是我们可以接纳那个当下，然后让它变成一个。很美好的体验，我们是在一起的，我们是互相陪伴的。然后，我觉得那样的过程，也就是蛮感动的。其实，
对，我觉得这个比喻也蛮有趣的，就有点像是你能不能接受自己享受淋雨的过程。就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，你就也不能接受朋友去淋雨；
对，
如
真
果你能接
的。
受的话，你就可以陪伴朋友一起淋雨。
对，我记得小时候大人都会说你不可以淋雨哦，那个酸雨哦，你会掉头发什么的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真正的雨是不是真的会这样，但是我们如果在情绪的世界里面，应该是没有这种酸雨的问题，大家可以尽量淋。
对，
OK，
不会
不用
死。
担心，对，不会死也不会感冒，好，去淋没
对。
关系。对，我也很喜欢你刚刚讲那个警报器的概念，我自己。真的非常非常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改变我人生的一种，一个概念，一个转念，就是情绪都，他们并没有不好，不是因为你不好，所以你才有这些情绪，或者是这些情绪不代表你是一个软弱的，我有缺陷，或是不够坚强、不够理性的人，他们的存在就是一个帮助你看见的一个工具。对，我觉得它是一个，好像一个。你刚刚说警报器，你也可以说它是一扇窗户，或是它是一个手电筒，帮助你去照亮你的心里面所被掩埋的那些可能是需求，或者是缺乏爱、缺乏安全感的部分。在你的负面情绪当中，你可以去看到这些东西。对，我自己刚好早上也是在整理一些我自己的最近发现的情绪。我最近在处理的情绪是一个叫嫉妒的情绪。就是我发现，哎，我有很优秀的朋友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，然后我真的非常的佩服他，但是同时我也发现，哎，我居然会开始去嫉妒这个人，对，然后结果就去类似挖掘，或是去探索这个嫉妒的情绪从哪里来，对，然后我得到的答案是，你的嫉妒不是关于这个人，而是关于你自己，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够好。你觉得你在某一些方面上你比不上这个人，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嫉妒情绪嘛？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，在我们的一般人的认知或者是我们世俗的观念里面，当你觉得你不够好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？就是找方法去把你自己变好，对不对？你就要变得更强，变得更好，你就不会有嫉妒的情绪。可是其实根本就不是那样子，就是我后来发现那个方法根本就是一个去填一个无底洞。真正有帮助的是，我觉得是看见那个感觉不够好的自己，然后去给他一些爱，让自己记得你早就是完整的。那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去改变。我也发现另外一点很有趣的是，当你觉得自己某方面不够好，但是你在别人身上看到某一个特质，其实那就代表你只要看见，那就代表你身上其实也具备这个特质，而且。 要不然就是你有这个潜能，但是你尚未去运用它，但是你其实也不需要去运用它，除非你想要去体验那个过程，就是这不是一个你如果没有去用，没有去学习这个人，你就是没用，你就是不够好，你永远都不会像他那么好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想要体验的是什么，然后从那个方向去走。啊，只是说这个人出现，他可能给你一个参考，让你看见说，哎，我好像有这个渴望，好像有点想要往那个方向走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潜能，可以从这样的看见去慢慢又扩展开来。所以我觉得超有趣的，对。就是去厘清了之后，我就不会受到那个嫉妒的情绪所困扰，反而会因为这样又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。
所以，就是你理解了嫉妒的情绪之后，你就觉得你比较没有那个嫉妒的情绪了。
应该说理解了这个嫉妒是从何而来，因为本来我们可能会以为嫉妒就是等于我不够好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停在那里了，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痛苦，然后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去改变，或者是自己是不是要远离这个人，或者是什么的，去逃避、去压抑嘛？对。可是，所以第一开始的定义，一开始的假设，可能在潜意识是嫉妒等于我不够好。可是我去把它厘清之后，发现哦，嫉妒不等于我真的不够好，而是代表我自己有一些部分我没有接纳我自己。那些部分，不是不好的部分，它只是一个特质。对，就像我可能觉得，哎，我一个同学他很会读书，可是我自己可能我比较不喜欢读书，我喜欢用玩的来学习，然后可能会很自责说啊，那为什么我不能像他那样变成一个学霸，然后看几千万本书来让自己变得很知识渊博？可是那就是我没有看见我自己这个特质的好处。就说，哎，其实我也是学了蛮多东西，而且是用玩的学出来的。那这样也其实也没有不好，而且应该说，或许那就是最适合我的一条路。但是如果我一直要想要成为那个知识渊博的学霸的时候，我反而会觉得，就这此路不通，怎么学就怎么失败。所以有时候可能是我们会误解说，哎，他的那样子或者他的那个方法，就是万无一失的道路，万无一失的方法。可是其实可能每一个人是有自己的一条路，然后你甚至你已经走在那条路上，但是你可能看到别人有什么样的成就的时候，你会羡慕，或者是又开始怀疑自己的那条。那你只是需要重新看见这条路也没有不好啊，而且它超适合你的，类似那样的感觉。
我觉得我也有类似的，但是就是也不算是嫉妒，我觉得有点像是同侪压力，就是譬如说，而且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，就是譬如说主流的价值观，假设说我们定义有钱就是成功，但是可能我自己内在。就是我觉得可能，譬如说幸福对我来讲比较重要，就是那我就会找就是让我快乐的事情去做，但是还是有时候会突然之间觉得，哦，为什么我这么没钱？但是又再拉回来，就是又要把自己拉回来说，那到底什么事情让你快乐？真的是金钱让你快乐吗？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会有一点这样，
但是没有关系，就是像你讲的那个，把自己轻轻的带回来，然后去
对。
问自己一些你知道那些可以让你的心重新定下来的那些问题，然后你的状态就不会被拉走，但是被拉走也是一个过程，就是看见的过程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
对，
哎，
就
我
是
也
那
许
个
也
还
是
是
渴望
影响
有
到我。
钱，
对。
对，那就赶快去上班，我不在
对。
了。感
或者
谢
是
这份
少花
工
点
作，
钱。
大概会少花点钱。对，可是他是要提醒你这一点，
对对，
那
如
就
果
很
想
简
要有
单。
钱的话，得做些什么？
对，他只是一个像你讲的警报器，就是哎，你可能花太多的这样，
对，对。
对，没有什么好自责这样。OK，所以我们对，我觉得刚刚稍微聊这样就觉得好，你讲到了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就是我们在我们彼此讨论之间 学到最多关于情绪这方面。那在我们上课的这过程当中，有没有什么是让你特别觉得印象深刻、很难忘的事情？
就是我不知道要不要聊这个，但是你已经
要，
聊
可以
过
可以，对，我不怕，没在怕。
就是教练忘记要跟我上课，
对我，
对，然后当下我是蛮崩溃的，但是就是因为我会觉得那他就是不在意我，所以他会忘记要跟我上课。
那个崩溃是什么感觉？是生气的崩溃，还是痛苦，还是难过？什么样的情绪？
我觉得是。首先有生气，因为我自己是很期待上课的，然后就会觉得，诶，我这么期待，但是你却好像都不期待，然后再来，应该就是会有一点点失落，因为就是因为我期待嘛，那就是会有这个失落。
对，我
对。
觉得还原一下现场好了。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还记得吗？
那天好像就是。因为一般我都会觉得迟到10分钟是个很正常的，所以我就觉得也没关系，我就稍微等一下。但是就大概可能等了10几分钟还是20分钟，我就稍微传个讯息给你，说诶要上课嘛，但是还是没有。然后想会不会是你忘记了，我就再打电话，但还是没有。就是然后我就会有点不知所措，就不知道我是要继续等呢，等完这一整个小时，还是说我就直接说改约。然后，所以当下的那个崩溃是在于我没办法安排我接下来的事情，所以可能生气也是有这个部分，就是会觉得那我的行程就是卡住了，我现在不知道我该做什么。
然后呢？后来。
然后后来就是后来你就发现了嘛，然后你就跟我说那要不要上课，然后我当下情绪很强烈，所以我也是不太确定能不能上课。可是我一方面其实也蛮相信你，我想说，如果我让这个情绪继续发酵的话，也有可能我明天后天会更不舒服。那如果我今天能处理的话，那可能就是我就不需要再难过2天嘛。所以
对。
就是，而且也不完全是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之前就有发现我有这个问题，就是我对于爽约的情绪是很强烈的，就是因为我把这个守约跟在意我这件事情，我有一个框架，就是就不光只是对教练，就是我对朋友也是会有这个问题。
对，那天是很奇怪，就是我在你的那个时间安排了一个 podcast，所以这种事情，就是因为我在录 podcast，我不可能去看我的手机还是怎么样，我非常的专注在那个当下接受访问，然后到了结束之后，我才发现啊，戏啊，就是你一直在等我，然后我让你等了这么久，对，所以我马上回你。然后我记得，对，你就说，我说你要不要马上，就是我们现在过半个小时上课。然后你回我的讯息是说，其实我现在有一点生气，你觉得这样可以上课吗？对。然后那时候看到的时候，就有一种血液冻结，就是哦，就是，但是我还是有一种蛮同时啊复杂的情绪，就是有一个也感谢你的情绪，你没有把那扇窗关起来，就那扇门关起来。你没有说，我现在没有办法上课，我们下次再约。就你没有这样给我这样的反应，而是你直接告诉我你的情绪是生气，然后你问我说，你觉得这样还可以上课吗？就是还给我一条活路，就是我可以去做选择这样子。
对啊，因为如果你状态不好，没办法接住我，那我去上课不是会更惨？
哦 ，OK，所以你要确认我的状态好不好？
就也没有，我也是要确认，就是你的信心指数。就是如果你觉得现在状况是可以处理的话，那我们就试试看。那如果你觉得，哎，那我们明天等你冷静下来，我们再讨论，那也没有不行。就是我觉得好像是那时候是觉得，好像都有机会可以走到好的地方，那是看是要今天还是明天嘛。但是因为我自己也拿不定主意，所以我就问你，就是你觉得如何？
对，我觉得这样一个举动，其实是虽然都发生在一两个简讯里面，可是我觉得它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，就是 你愿意在一段关系里面去表达你的情绪，然后你还愿意有这个可能性，两个人坐下来谈这件事情，摊在你面前去谈，就是这个房间里的大象。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我很佩服你，我也很感谢你的，因为他也是在帮助我学习。怎么样？身为一个教练，虽然当然我知道，我应该要学习的是不要放别人鸽子，然后要把事情记好。可是，对，那是我另外一个学习啦。但是呢，但是在更大的学习，就是我学会怎么去 take ownership，就是我怎么去负责任。就比方说啊，我现在搞砸了一个东西，我要怎么去修复它？我要怎么去扛下它？然后甚至让这个东西变得更深、更进一步。就这段关系去更深一层，对，我觉得这个课题也刚好是我去年一直在学习的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神奇。就是其实我那整个礼拜遇到好几次类似的事情，就是我不小心把什么东西搞砸了，然后我需要去就面对它。对，可能以前也会有，但是没有那么频繁的发生，我就会觉得哦，完了，我是不是我人生要崩溃了这样子？我现在才告诉你这些就是幕后花絮。可是当下，对，因为你的例子很特殊的原因是，我不是第一次放你鸽子的样子，对，我之前就有一次，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次，但是你不知道，我跟你讲过嘛，就是
有，
我有另外一次是我跟另外一个教练，我们约了时间聊天，我不认识他，所以我们约了时间见面，然后聊到半个小时的时候，我们是约一个小时，然后聊到半个小时的时候。我忽然发现啊，惨了，我跟你约，然后我就很匆匆忙忙跟那个人说，我有客户，拜拜，然后就跳走。对，但是，所以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，是跟一个人有三次有这种事情。对，我怕大家听完这集就不来找我咨询，通常不会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也要说，我不是因为我不在意你，或是不期待跟你上课，这你现在已经很清楚了，就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疏失，但是我也觉得这个安排很奇妙，就是刚好在你身上有这个课题，可能其他学生他们会觉得啊没关系啊，我去做别的事情啊，刚好我去睡觉这样子，他们可能会不把这件事当做一回事，可是是因为是你，然后你觉得你的世界忽然就崩溃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刚好可以来谈。
对，而且如果今天只是第一次，我可能就会觉得，哦，那就是不小心。但是
哦，
第二次，
对。
我就觉得印证了我，你就是不在意我，你就是验证了我的这个想法。
对，那个信念哈，
对，但就是也是因为爆发这件事情，所以也去面对了很多自己的框架，就是也没有不好。而且很好笑的是，就是我们从这个经验中，你就给我展示了这个关系是可以修复的。是可以
哦，
弥补的，
真
结果
的。
我下个礼拜又惹一个朋友生气，但我当下就觉得关系是可以修复的，我觉得我有从上课中获得一些，也算是开导或者是学习吧，反正我就去修复了。那事实证明，就是我也有办法去修复这个关系，但我觉得很有趣，就是它是一环扣一环的，而且就是发生在很短的时间，就是可能隔一个礼拜。然后就是我朋友就在我面前就是大暴走，然后我就觉得我接得住他，把他抓回来，把这个东西处理完。
突然变得很有自信的感觉。
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，但是我有在想，如果就是在前一个礼拜没有发生，你去告诉我关系是可以修补的话，我不确定我当下会不会选择就是踏出去把这个事情。当下处理完。
哇，真的耶，好感动哦！我觉得那个好像安排你，就是生命安排你学习一件事，然后马上给你一个应用题，让你去测试它的那个这种事件的出现，我都觉得蛮奇妙，也很开心，很感动。对，虽然当然那个过程不是什么很愉快的，都超崩溃、超紧张、超害怕。对，可是。就觉得，哎、欸，我好像又成长了一些，我又成熟了，那种感
对，
觉。
短时间内成熟。
对啊，好神奇哦。好，所以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。哦，对， 我看一下。好，刚刚讲完这个很印象深刻的事情，然后你觉得在这半年以来，所以我们大概 coaching 了十几次，对不对？10次左右。
差不多吧。
嗯哼，我们每个礼拜或者每一两个礼拜，我们就见一次面。你觉得这个过程带给你的影响或是改变是什么？
我觉得是好像有很多工具，从这些课程中学到的工具，那它能帮助我自己去处理那些崩溃，就是就算是譬如说那天那个爽约的那个崩溃，或者是我跟谁吵架，我跟别人发生的崩溃，我觉得是告诉自己说我是有工具的，我可以试着用这些工具慢慢去认识我的情绪，接纳它，然后慢慢冷静下来，然后再去处理事情。就是这个感觉，就比较像是，就真的它就是一个工具箱。我的工具箱里面放满了很多工具。那如果今天我要修什么东西，我是有办法去找，看现在的工具能不能帮我修。
你很喜欢这个比喻。对，我忽然想到，如果我们跳回刚刚上一题，用那一题来当一个范例，就是说。我觉得听众应该也会蛮好奇，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你崩溃了，你生气了，然后我说好，我们来上课，那种好像给自己一个挑战，然后我们两个进入了一个会议室之后发生的事情，还有你刚刚讲的那个工具，我们是怎么样拆解那个生气，让它最后变成一个礼物，你还记得吗？
我其实不太记得我不太记得我们是怎么样走
就确
到。
切很模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常常会这样。
对，但是我记得那时候你有告诉我，就是为什么你做不到。那当然，我一开始情绪上的时候，我会觉得都是借口。但是后来我慢慢的有在想跟理解。就是包含我的框架，我记得那时候你有说，就是像你这样的人，就是可能说到做到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可能有的人就是有他的困难。那我一开始就会觉得，那就是你不在意，所以你没办法说到做到，就是我没办法理解，就是别人有他的困难。但是我后来有想到一些，譬如说我的缺点，就是我一直知道那样不好，但我做不到。但是不表示我不觉得他，就是不表示我不在意。然后我开始能理解说，哦，这就是别人有他的困难。但我记得那堂课的最大的收获是，你说要提醒自己，就是告诉自己说自己跟别人都尽力了，就是我们都不完美，但我们都尽力。就是我觉得当下。就是虽然那个情绪不能说完全过去，但是我觉得那堂课对我也是蛮重要的，因为提醒自己尽力了，提醒自己跟别人都不完美，就是这不光只是一个就是爽约的议题，是可能人际关系上，譬如说你对父母有期待，或者是父母对你有期待的这些冲突。但是如果你都能告诉自己说我们都不完美，但我们都尽力了，那就会有弹性很多。
我喜欢你讲的这个弹性，好像我们的问题原本都是，尤其是人际关系的问题，都是出于我们没有给自己或是给别人足够的弹性，去犯错的弹性，或是一个空间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接受，因为我们想要控制，或者我们想要那个我们想要的结果发生，对。
我觉
就
得
是，
是，我觉得教练课给我很大的部分是在发，去认识我到底能不能有更多的弹性。这就是，譬如说，如果我现在有一个框架，那 我的弹性就没有办法那么大。但是如果我看见那个框架，我可以选择不要那个框架的情况下，那我就会有更多的弹性。那我有更多的弹性之后，我就会觉得我不是一个很被动，就是只能怎样，只能怎样的人，我就会有很多选择。那我就会觉得有更多的能量跟主控权，那就比较不会有那些，比较不会有那种就是被迫害的感觉，因为我知道我是有选择的。
呀，我刚刚忽然想到一个画面，就是好像我们变成一个弹力球，我们本来可能是一个玻璃，或是就是比较会破掉的玻璃心的一个球，然后我们就会很容易受伤，很容易脆弱，或者很容易就卡在某个地方，然后就破掉，需要在面修老半天。可是当我们是有弹性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弹得很高，或是丢得很远。然后撞到了也没关系，马上弹回来，或是就是好像对于很多的状况，我们突发的情况，我们开始有更多能力去面对，或者说也不需要到能力，就好像是你已经接受了，就是任何情况你都可以 handle 的那种感觉，对啊，所以我很喜欢你说的这个弹性的形
对，
容
然
词，
后当你有，我觉得这也好像是一种自信吧。当你相信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可以找到其他选择，你都有办法照顾好自己的时候，那就好像很难崩溃。
没什么好崩溃的感觉，对不
对
对？
啊，反正你都活得下去，你都可以让自己
不会死。
就是开心啊，或者是把自己照顾好，那就也没什么好崩溃的。
真的，真的，对，我在想说，我前阵子帮小孩买的玩具，我买那种陶瓷做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那个，真的是后悔，你知道吗？掉下来就破掉，然后就在那边小孩在那边爆哭，然后我们就要用那强力胶粘老半天。可是我们买的只是一个弹力球的话，怎么弄都不会坏，就是 你都不会担心它，对不对？就是
对，
呀，那个材质已经，我们已经产生质变了。对，这个比喻扯得很远，我们已经质变了。所以像你讲的，你不会害怕把你自己丢出去，你不会害怕把你丢到水泥地，或是丢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丢，不会怎样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易碎物品，你就会很害怕进入不同的情况，不管是那些让你觉得很有压力的人际关系，或者是一个新的超乎你舒适圈的一个新环境，不管是怎么样，我们就会害怕，然后会容易不敢去踏出去。对，所以真的这个弹性好重要。OK，所以你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就是关于你来找我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分手的状态嘛，对不对？然
对。
后那个时候，其实因为分手，觉得非常的孤单，也非常的痛苦。然后你还那个时候还脚受伤，就是雪上加霜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就因为脚受伤，所以关在家里不能出门，没办法走路。但是现在你跟那个时候你有什么？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？
我记得那时候。我蛮冲击的一点是我一开始填说，哎，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就是觉得，我那个分手走不出来，就是对自己感到就是自责或者是不满意，那我就希望能够就是能够走出来。但是我记得好像不知道第一堂课还是第二堂课之后，就是我发现我只是。变得可以接受分手走不出来这件事，就是分手走不出来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困扰我，就是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跟我当初幻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但是解决了，
你原本幻想的是怎么样？
就是
你
走
告诉
出
我你的
来啊，
剧
就
本，
是
就像电视演的。
我原本幻想就是走出来啦，我就是很开心啊，就是都不会感觉到孤独啊，然后。但是我后来就发现，哎，我可以接受这个孤独，我可以接受自己走不出来，就是也没有什么好骂自己的，也没有什么好难过的，就还是会难过，但是就是我就接受了，然后就是这个走不出来对我的困扰好像就不见了，因为我就接受它的存在。那这是
那
我
打
当初
太
一开始
极，
上课前想不到我们会是走这条路径去处理这个问题。
呀， 对，所以大家来找人生教练的时候，常常会有一些错误的期待，以为会照自己想象的那个剧本去发展。可是我真的觉得，我几乎每一个客户都是这样，就是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保证你某个你想要的结果，我也不想要做那种事情。对，所以我在推销，不是推销，就是我在行销我自己的时候，我通常不会去保证说我们就是要赚多少钱，或者是我们就是要。你的家庭要怎样怎样，或者你的感情要就会怎样怎样，我不喜欢去保证这些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礼物会去拆封，而且那礼物是那种那是彩蛋类型的礼物，就是你没办法看里面装什么。那我的职责就是陪伴你一起去看见哦，这个要怎么拆，这边的哪里打结了，我们把它松开，然后我们就会一起找到那个让你很惊喜很。意想不到的生命的礼物，但是又是比你当初想的可能还更好。
对，确实是因为当初会想说，那我就赶快丢掉这些负面情绪，那我就可以过回我快乐的生活。但是结果最后，我们的处理方法是接纳情绪，但也因为学习接纳情绪，改善了我跟其他人的人际关系。就是本来我是要来处理分手的孤独感，结果我处理到更大的人生议题，就是。包含，譬如说面对父母、面对朋友，就是这都是要接纳负面情绪的过程。但的确是我一开始想不到我会学这一堂课。
对对，哇，对，好有趣哦！就是我真的觉得很享受这个我们在一起学习的过程。对，我觉得那个蜕变，然后我自己过去一年其实也都在处理很多人际关系相关的议题，对，我有跟你分享一些，然后就觉得常常。我也会在我的客户身上学到我那周需要的工具。对，我们是一起在，不是像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而已，而是比较像是一个队友。然后我们会一起看见旁边有什么宝物，好像玩电动的时候，不是地上都有什么宝物，然后你就把它捡起来，然后就增加到你的装备里面。然后等一下遇到那个妖怪出现的时候，就觉得好，我等下刚刚那个宝物可以拿出来用，然后就可以补血。然后就可以用这个砍他，就是有点类似那种感觉。可是我们是队友，然后那个力量比我们可能单打独斗来的多很多的那种感觉。对啊，所以我也很感谢你，其实让我学习到很多的事情。对，这我觉得这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当教练的原因。其实我偷偷在里面得到很多收获。对啊，OK。
对，我觉得的确蛮像是一个队友的关系。那当然，中间也会因为这个，我们一起打怪累积的经验，有这些信任感。那我觉得，其实这个信任感也是造成我当初那个爽约的崩溃的时候，我是相信你是可以接住我的。但这个信任感并不是因为我们只上一堂课就会有的，那是我们累积下来的。
这蛮神奇的。但是我觉得一开始第一堂体验课的时候，你愿意信任我，然后去报名这个课程，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信任，对。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很难说明为什么你看到一个人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你可以信任，然后你跟他的频率是对的，对，因为我也不相信说我可以当所有的人的教练，因为我觉得大家的生命历程不一样，所以你所有的工具不见得适合这个人，或你们的价值观如果不合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，所以我觉得去遇见自己。适合自己的教练，然后我们这样子的合作，我觉得是很，我觉得是一个奇迹的缘分。对，我很感谢。对，不管是我的客户，或者是我自己的教练，我都觉得怎么会那么幸运，那种感觉。对啊，所以很感谢你呀。那我觉得今天聊真的很开心的，我们真的。我正从你的分享里面，好像回顾了很多，然后也重新体验一些事情，然后提醒我一些事情。那节目的最后，我想要问，就你有没有想要给我们的听众 一些鼓励或是建议，因为听这个节目的人，哎，很多人他们的人生是有卡关的，或者是说他们也想要去帮助他们的朋友解决他们人生卡关的问题，所以你想要给他们什么样的一句话？
我觉得还是回到就是我们上前面讲的那个，就是告诉自己大家都不完美，但大家都尽力了。就我觉得这句话真的会让人比较能放松下来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相信自己足够了，就是包含你刚刚讲的，就是比如说嫉妒的情绪，但就是真的。总是就是我可以理解那种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再更好的心情，可是好像我们花很多时间告诉自己要进步，但是好像不够去肯定自己的现在。那如果告诉自己现在是足够了，就是也值得被爱，值得找到幸福，也有能力找到幸福，那我觉得就会很有能量的感觉，
嗯，
然后
真
那
的。
你就会有一些选择。就会有一些方向，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卡在里面。但是那是我自己的经验啊。
嗯，对啊，很有共鸣，啊，好啊，非常的感谢。我觉得 Jill 真的是一个有很多的智慧的一个人，就是而且有很多的很棒的能量。对，所以我很喜欢给你上课，每次可以获得很多的，我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充电，因为你也是很喜欢探索的人，然后我们每一次一直在拆解跟探索的这个过程，其实很好玩，对啊，所以你有想要说什么？
我
表
就
情。
是觉得，虽然我现在好像很快乐，但是真的，我当初在，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我人生的低谷，就是那时候我真的是觉得那个无助感跟孤独感，我是没办法处理的。然后真的是你陪着我走过那一条路，
Yeah，我也记得那个时候的你的样子，就是
对。
我印象很深刻，
就是每一堂课都崩溃大
每一
哭，
堂课都要哭。
对，然后，但是我也会觉得，那我也感谢我自己，因为是我去约了那堂体验课，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也救了我自己，
一定的，对啊。
对，就是至少我要去找一个可能可以帮我装工具箱的人，
嗯，对啊，你是那个
对。
踏出第一步、做出那个选择的人。我真的是很，我觉得我做这个工作很有趣的事情，是我看到每一个客户他们从第一次开始上课的那个样子，到后来的样子，那个是连整个脸、整个人的状态，包括就是是亮起来，然后本来可能是很纠结、很伤心、很忧伤的表情。然后到后来是我们可能每次上课也都是笑容满面，或者是很期待。即使你今天通常都会有一个课题想要跟我聊，可是你的那个样子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解决方法，或者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的那个样子。对，我记得一开始你来说印象蛮深，就是你都是黑黑的那个荧幕上的你，然后你可能。脸只会露出一点点，还是什么？就是感觉
出
灯
现
光。
于脚，因为脚受伤了，很多角度没办法。
哦，OK，了解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对，原来是这个原因，因为我想就会看到你的脸的一部分还是什么，然后就很黑暗，就是那个灯光的问题。
对，我觉得也蛮有趣，因为我当初觉得分手走不出来，但也没有觉得很严重，只
嗯
是没有想到刚好我会在那个时候脚受伤，
哼。哦，对。
所以其实我在约课的时候脚是没有受伤的。
哦，
是
真的，
等我们真的
哦，
上课的前几天才受伤，所以就你真的是刚好在我觉得我的谷底的时候出现。
对，真的好妙哦，
对，
对
但因为体验课可能一两个礼拜前就约，那个时候我是就是
，OK 的，
没有脚受伤的，然后我也觉得就只是分手走不出来，问题也不大。
嗯，嗯哼。
但是结果后来面对孤独感，其实也不完全是分手，包含就是比如说我搬家，我的朋友圈改变。就是，其实我们后来处理的议题都比我一开始想的还要大。
对，包罗万象。对，
是
每
的。
堂课都拆一个新的礼物，然后还可以工具留起来，下一次还可以用那种感觉。
是的。
谢谢你，真的很开心。我觉得今天的内容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觉得非常有收获，而且很感动。我觉得我可能要听个10遍之类的，也很开心。
我也是觉得很开心，我也是觉得这几个月来的进步是我当初没有办法想象。我也很感谢你的陪伴，跟就是陪着我去找这些可能的弹性。
哦，谢谢，太感动了。对，我们平常就是上课的时候没有这么肉麻的，就是讲那么多这些，没有
对，
这么
平常
客
上
套
课
的。
讲话都很好笑。
讲话都很直接，然后讲一
对。
堆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对，
对，就
有时候
会
会
死
讲一
吗？不
些，
会死。
对，这算什么？怎么靠近啊？
很重
对，
要，不会死就没关系。
对，没有我真的是会因材施教，我看他的个性去给予适合的回应。
是
但
的，
是
我同
我们
意。
很 enjoy 这个过程。好，那就感谢 Jill 今天的分享，然后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 Jill，
拜拜。
拜拜。